下午好。方才我们报告了一下教会的一些变化的，是好的变化的，也就是我们因为新有了英文堂嘛，有了英文堂的话呢，我们就两个可以同时的进行的。比如说星期二晚上我们的查经呢，我们把它已经挪到了教会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父母来呢，你带着孩子呢，孩子有孩子的聚会查经，大人有大人的查经。如果孩子来的话，你送他来呢，你也不必要去到别的地方去等，我们也有一个国语的查经。所以呢，这样的话会互相帮助的。因为塞缪弟兄呢，他希望做的也是一个外展的一个工作，因为他要建立一个英文堂。那么星期五晚上呢，因为年轻人比较多，还有年轻人的父母，所以呢我们也是由塞缪弟兄呢来帮助我们来做的。以前的时候我是在讲真言书，现在没有讲完，差不太多，那么以后有机会会把它讲完。那塞缪弟兄呢，他会再带我们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前天呢已经开始一天了。然后呢，如果你做父母的来呢也可以，我坐在边上是给他翻译的，虽然翻译的不好，但是有大家帮忙还行。然后呢，星期六早晨的祷告会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同样也鼓励呢青年人早晨也要来祷告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呢他早晨愿意来祷告的话呢，你就陪他来，你可以参加我们的祷告，然后让你的孩子呢参加 Pastor Samuel 他们的祷告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下是分开的，是两个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呢我们欢迎弟兄姊妹呢能够积极的参加。另外一个呢，我们教会呢星期六晚上呢，我们有一个姊妹小姊妹团契哈。因为呢我们教会女孩子相对比较多一点，所以呢我们也一直在为这个事情在祷告，在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神也给我们预备百善姊妹，她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一直都觉得女孩子的这段时间，十八九岁二十左右岁上高中之后呢，这段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们马上就要进入交男朋友啊，进入婚姻。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团契呢能给他们有一些合乎圣经的教导，就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子如何预备好她自己来进入婚姻。这个进入婚姻的过程呢是包括着如何去交男朋友，如何看待婚姻。所以呢如果你家里边有这样的女孩子的话呢，如果愿意参加呢，我们都是欢迎的，我们也鼓励这样的来的可以来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女儿，以后能成为她丈夫的一个帮助者，也成为她丈夫的祝福，成为她儿女的祝福，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的。所以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来参加，我们就是有这些的一些的变化。那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都是欢喜快乐，因为你爱我们，因着你救我们，因着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聚集，我们要敬拜你，求你在你的百姓聚集的当中显出格外的同在，越过人的软弱，向我们的神，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成为你儿女的祝福。你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使我们的心意能够再一次更新，再一次能够变化，因着更加的认识你，使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来生活，每天都过这样的敬拜的生活，能够讨你喜悦，直到你再来的日子能够得到你的夸奖。主，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也祝福我们下边的敬拜，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讲一点福音的信息。这段经文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大家都能把它背下来。但是今天呢，我们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今天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信的，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甚至有些基督徒都不知道基督徒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就糊里糊涂的。所以就是潘弟兄所说的，不是基督徒了，变成糊涂了。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有中国桥，上个星期我们有中国桥。当我们不明白什么是圣经里边所教导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 来过教会的生活，我想怎样过就怎样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教会，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是教会，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呢，过肢体生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做。既然不知道如何去做，反正我大概也知道，就是彼此相爱嘛。我们就按照我们的心思，按照我们的意念，我们以为好的方式呢，来过教会生活。所以教会生活的不健康，教会弟兄姊妹肢体之间关系的不健康不正常呢，是与我们对教会的认识是相关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如果我们不认清楚基督徒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过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呢，过着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会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去做，但是我们这种生活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必须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是基督徒。那么同样，有一些非基督徒不信的人呢，他也是一样的，他因着对基督徒的不明白不了解不知道，他就很惧怕成为一个基督徒。比如说我，当人家传福音给我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是非常拒绝的，因为在我觉得很神秘。为什么我会觉得很神秘呢，又很恐怖呢？因为我从小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是一个罗马尼亚的电影，他是讲到了说那个公安局啊抓坏蛋，这个坏蛋潜藏在哪里呢？潜藏在修道院。所以每天早晨的时候呢，天还黑的时候，哇，几盏灯就亮起来了，然后那些人都带穿着黑斗篷，然后戴一个黑帽子，每个人手里拿个灯排着队啊，像幽灵一样走。我说就让我加入这些，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基督徒可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说我不能做这个了，这是个神秘组织啊。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些基督徒，一些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认识的错误的一个拦阻了。他不能够成为基督徒，他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神秘组织啊。所以我们明白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昨天早晨我们有祷告会，祷告会的时候呢，我跟弟兄姊妹呢也是分享的这段经文。所以如果你很多的时候呢，你知道我第二天要讲什么呢，你就参加祷告会，你就提前知道星期天讲到是什么。我在那里就举个例子的，所以我们一定对很多的概念性的东西我们必须清楚，否则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来去做，但是很可能会得罪神的。我那天举的例子是举的纯明弟兄，说纯明弟兄呢刚到多伦多，人生地不熟，突然觉得要约一下这个家庭医生，于是就打电话给家庭医生约了明天早晨10点钟。第二天早晨，纯明弟兄10点钟到了家庭医生那里边去，然后掏出10块钱给他说我买一杯咖啡。家庭医生说我是不卖咖啡，他说你这么大这么漂亮一个家庭诊所怎么能不卖咖啡呢？你们这服务也太差了嘛。因为这个村民可以讲出很多这个诊所不好的话来，没有爱心，连一杯咖啡都没有，服务太差，这么早上10点钟没咖啡让我们怎么过。他可以讲就是很多这个不好的，这个诊所不好的。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诊所我们都知道，诊所不是卖咖啡的，找错地方了。所以呢，村民对这个诊所不管你怎么抱怨都是错的。你的抱怨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你对着这个诊所抱怨就错了，因为诊所不是做这个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村民弟兄以为诊所是做什么的呢？家庭医生是做什么的呢？是给你咖啡的。所以我们对基督徒的认识直接影响了我们的信仰生活，基督徒对教会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教会生活的认识。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我们都探讨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两节经文，我们来看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第一节讲到说基督徒是一个活祭，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12章，不是2章，12章1节， 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忘了，罗马书这里边讲到的是在和谁讲话呢？是在和基督徒讲话。所以他说，弟兄们，我要劝你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基督徒是应该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当我们讲到献祭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是献给神的，对吧？你就是相当于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的祭，放在祭坛上，然后怎么样？给神。说这样的基督徒是什么？是圣洁的，然后呢，是神所喜悦的。基督徒这样的生活，天天就是摆在祭坛上，是个活祭，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也是每个基督徒理所应当该做的。那当讲到献祭的时候呢，讲到活祭的时候，我们讲到献祭，我们要明白活祭，基督徒要是活祭嘛，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活祭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献祭。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利未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什么叫献祭，为什么要献祭。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献祭呢，因为我们中国呢也是有很多的迷信的，对献祭呢一点都不陌生的。但是我们要从基本上讲，我们看献祭是为了什么。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说，耶和华是神，说神开始说话了。耶和华从会幕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给耶和华献一个贡献的东西，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好了，他说这个供物呢要什么？要牲畜的。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燔祭呢就是要烧了嘛，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所以这个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献这个祭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求神蒙悦纳，神得悦纳，对不对？让他高兴的接受。然后呢，讲到说，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就是要献祭的那个人，把手按在那个牛的头上或者羊的头上，表达什么呢？表达和他的一个认同，表达了和他的一个联合，就是这个人犯的罪呢，可以转到这个牛这个羊的身上。然后呢，这个燔祭呢便蒙悦纳。当这个燔祭这个牛被烧了的时候呢，神就接受了这只牛或者这只羊作为你赎罪的一个贡献的动物。然后呢，这个牛烧了之后呢，就可以为他赎罪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献祭，献祭表达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你要求神悦纳你。为什么要求神悦纳你呢？因为犯罪了，得罪神了，神不高兴了，神愤怒了，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他面对一切的罪恶他都要愤怒。但是按照他这样神所规定的这样的方法去献祭的时候呢，神可以悦纳。悦纳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神高高兴兴的承认，高高兴兴的接纳了你所给他这个贡献的供物，他高兴，他满足，他接受，他因着接受这个供物，也接受了你这个犯罪的人。本来犯罪的人他是不接受的，但是因着这个供物怎么样呢？他高兴，他接受，他满足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罪呢被赎了，也就是说这个牛也好，这个羊也好，这个祭物呢替这个献祭的人所犯的罪死了。所以献祭呢基本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什么呢？要蒙神悦纳，因为我们得罪神了，神愤怒，神不喜悦。但是因着这个献祭呢，神可以重新的喜悦来接纳我们。第二个呢，它的功用表明什么呢？就是你的罪可以被赎了。也就是说，那个牛也好，那个羊成为我的替罪牛，成为我的替罪羊，就是为我的罪死了。所以这就是献祭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但是当我们看到利未记里边讲到了献祭的时候，所有关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 这些祭都是什么祭啊？都是死祭。什么叫死祭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贡献的牛也好，羊也好，雏鸽也好，或者是鹌鹑也好，或者是鸟也好，统统的都要被杀掉。杀掉之后把它摆在祭坛上，然后把它烧掉。所以这些都是死祭。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活祭，基督徒是活祭。死祭我们很明白知道，但是这里边告诉我们说，每个基督徒都是要成为活祭。那活祭又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样说，保罗自己说的，他说我们若果癫狂，他说如果你看到我很开心的很不得了的时候呢，是因为神，是因为有神，所以我开心的不得了，你看我好像发狂了一样。然后说若果谨守是为了你们，他说你如果看到我们很谨守，那是因为是你们，因为保罗要教训他们嘛。十四节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在讲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今天很高兴，我今天的生命我很高兴，为什么呢？有基督的爱在我的里边。因为什么呢？因为每次想到一件事呢，我心里边就受激励，我就有喜乐。从哪里来呢？他说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也就是说，当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他死的时候，他是代表我们这些人死，他身上所承担的罪是承担着我们的罪，承担许多人的罪，他死了我们众人就都死了。你说我没死啊？是，但是我们的死都归在谁的身上了？都归在基督的身上了，我们就活了。然后说十五节说，并且他替众人死，这位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替我们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哎，当这位主死的时候，我们的死就都归在他的死的里边，而我们成为什么了？我们成为活着的。但是这些活着的人怎么样？就不再为自己活，就要为他这个主而活。什么叫为主而活呢？为主而活的意思就是主怎么样我活我就怎么样活，我不再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所以死祭和活祭之间是有一个区别的，死祭是把它切了之后放在坛上把它烧掉了，而活祭呢，活祭你是在坛上，但是你是活的，但是你自己在坛上你又不能蹦来蹦去的，不能跑来跑去的，你不能说我下去溜达溜达，那不可以的，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在这坛上。那你是个活的放在这坛上是什么意思呢？表明你要活在神的面前，神叫你怎么活你就怎么活，这叫活祭。所以这里边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所有的基督徒他都不再为自己活，为神而活，他都是活在神的面前，他是听从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吩咐来活。因为什么？那个随从自己的肉体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人怎么样？死了。都在哪里死了？都在基督的死里边，都归到他的死里边了。这就是基督徒活祭。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是活祭的意思，就是他不再按照自己活，而是按照主的命令，活在主的面前，为主而活。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同样是保罗讲的话，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死了，他说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不是左边那个也不是右边那个哈，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当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我的罪就归在他的身上，他定十字架是为了我的罪。然后说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我不活了。什么叫我不活了呢？意思就是说我不再依从我的想法去活，我不再顺着我的想法去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叫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与方才那个说为主而活是一个道理的。然后他说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所以他说我今天肉体是活着的，我们今天是肉体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当讲到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要顺服神的儿子的命令，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命令来活着的，不再是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而是他要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然后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什么呢？就因为前面他讲那句话，因着一人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在这里边就表明了他的爱，他的死表明了他对我的爱。二十一节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他这里边讲到的说我们能够神能够让我们顺着基督的命令而活呢，这是神的恩典。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基督徒若不顺按照基督的命令去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废掉了这个恩典。然后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我们不是在试图说我做一个好人，我讲话很懂得讲话使人可以高兴，我做事情很懂得技巧使人满意，不是的，而是靠这个恩典，就是因着他死了才可以使我脱离这一切的罪恶，而不是因为我自己把我自己修炼的脱离了罪恶。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了一件事情，什么叫活祭？活祭就是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着，不再是我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活祭？就是你可以按照神的命令活在神的面前，不再是你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好像当初不认识神一样，不认识主一样，我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在我认识主耶稣之前，什么事情我都自己去决定，我可以找我爸爸商量，找我妈妈商量，找我的老师商量，这个事情就定下来了。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要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要活在他的面前，我不能够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要知道神想要我怎么活我才怎么活。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这里这样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他这里边讲到这是基督徒，基督徒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的。再讲一次，为自己活的意思就是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所以这节经文翻译过来就是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是自己想怎么活就怎么活的了。哎，这里边又提到了，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的，就自己想怎么死就怎么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我们不能主张我们自己的生，也不能够主张我们的死，我们也不能主张我们自己如何的在这个世界上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你不属于你自己，你必须清楚这一点。作为基督徒，也就是说你不信主的，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当你要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就是你要交出你自己的主权，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你不再说了算了，你是属于主的，而主要主宰你，你要听他的，他说了才算。所以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你要想清楚做的是这件事情，交出你的主权。曾经有一个慕道友跟我说，他说炎弟兄啊，我为什么没成为基督徒呢？有一件事情特别拦住我。他说你说我吧，大学毕业，我读了7000本书，我学贯东西，我觉得我自己还比较可靠，如果有一天听你的话，我信了耶稣，称耶稣为主的话，这很危险。我说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你看哈，如果我要称耶稣为主了，那我就得听他的，那如果他靠不住怎么办？今天靠我自己至少我还靠得住，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靠耶稣靠不住怎么办？所以你看他对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甚至于比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认识都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只是在嘴里边称他为主，但是真正的生活当中我们并不依靠他。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这样的虚情假意在主的面前是令他厌恶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每个基督徒都是属于主的，你说了不算，你不能够再做你自己的主，要耶稣基督做你的主。第九节说，因此 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我们的这位主，他不单说我们在肉体生命活着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主，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肉身的生命死了的时候，他依然掌管我们。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他就没有死，这生命是属于神的，这是永恒的，我们在永恒当中是属于主的。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肉体生命可以会生失去的，但是神必要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是死人并活人的主。为什么？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本身就是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基督徒是要把自己的生死的主权全部交给主的。而这位主呢，不是要我们死的，是要我们活的主，他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在永恒当中是属于他的，基督徒是永恒当中属于神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人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呢？神说基督徒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呢？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说人别人都是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为什么不能呢？好，我告诉你，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非常重要。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到第28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很特别的，我们一起来看。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的意思说神要照着神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了人，就是他本性当中一切美善的道德属性他都给了人。比如说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人也是圣洁的。上帝是公义的啊，人也是公义的。上帝是温柔的，人也是温柔的。上帝是良善的恩慈的，人也是温柔恩慈良善的。他把这一切给了人，人是有神的形象的，并且他不单把这形象赐给这人，他也要人按照神的形象来管理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人有了神，把神的荣耀的形象给了人，要这人以这神荣耀的形象来与他周围的人以及他所创造的其他的一切的被造物发生关系。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看一只恶狗，我们可能会踢它，我们可能会把它杀掉，甚至于有些人家狗挺好的，我们都会踢它的。我们砍了很多的树木，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卖钱。我们破坏了很多的环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人呢，当犯罪之后呢，就不再用神的形象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而是用什么？用我们里边的恶毒，用我们里边的仇恨，用我们里边的贪婪来与这个世界来发生关系，对不对？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的，比如说我们中国雾霾，我们都知道的，都知道的。雾霾怎么发生的？因为我们的煤烧的太多了。为什么煤烧的太多了？因为煤很值钱的，所以大家都在挖煤，全国上下都在挖煤，挖完煤就卖，卖完管着谁烧呢？有没有雾霾？反正我得到钱了。没有一个人在用神的形象在管理神的事情，都在以自己的私欲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雾霾是很正常的。但是这违背了上帝造人的目的。上帝造人，他要把形象，他的荣美的形象给人，并且这个人要神的荣美的形象怎么样呢？来管理这个世界。然后呢，下面讲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要多生很多的孩子的，多到一个程度怎么样？要遍满地面，然后呢治理这地，要管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以前的时候我常在想，我读到这节经文常在想，神给人祝福为什么要他生很多的孩子呢？因为我们是在计划生育的政策当中长大的，为什么要多生孩子呢？那我们回去讲的时候，当神造人的时候，把他荣美的形象给了人，然后这个亚当和夏娃带着神荣美的形象怎么样生出来几个孩子，几个孩子再生几个孩子，再生几个孩子，他们每一个孩子都带着神荣耀的形象，这些孩子们就遍满全地，神的荣耀就遍满全地，并且让这荣耀来照亮其他一切的受造之物，来管理他们，使整个的被造物都在那里口唱心和的赞美这位荣耀的上帝。人看到这个荣美的世界的时候，就看到了上帝，就看到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造人的目的。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犯罪了，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用里边的罪恶，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是按照神的形象了，是按照人的形象开始怎么样，按照罪人的形象开始生儿养女，他们也按照自己里边罪恶的本性怎么样，在与这个世界其他的被造之物发生关系。所以我们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子。但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刚才我们看到了，要我们成为活祭，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再凭着里边的私欲，不再凭着里边的仇恨恶毒来生活，而是要按照神的命令去生活，像一个活祭一样，能把神的荣耀再一次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成为基督徒？基督徒是神可以重新使我们有神的荣耀的，他恢复我们，他造我们的时候的目的。因为我们的列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了，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这个荣耀的形象，但是神却在耶稣基督的里边，因着他替我们的罪而死了，使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有神的荣耀在里边。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别人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看到我们身上的神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所以成为我们今天有没有不信主的人在我们当中，你要知道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你的身上人家可以看到神的形象。他不是简单的说我一种生活的态度的一个转变，不是说我要成为一个好人，而是人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神的形象的。他不是一个什么组织，或者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什么俱乐部，他是一群愿意活在神面前的人，按照神的旨意活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活的一群人。不是他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是神怎么高兴，高兴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审判一切的罪恶的，神要审判一切罪恶的，但是他却在他儿子里边要拯救一些人，将这些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将这些人从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使这些人他们的罪，因他们的罪而在神面前所承担的愤怒落到了神儿子的身上，耶稣基督的身上，并且使这些人可以在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这是神自己所亲自做成的，而神为我们所献的这个祭，替我们赎罪，使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这个祭物不是牛不是羊，却是死在十字架上那位耶稣。但是第三天他活过来了，当他活过来证明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告诉我们，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的，我们的今天之所以因为能够蒙神的悦纳，之所以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之所以能够罪得赦免，那是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今天是要成为一个活祭，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次日约翰 看见耶稣到那里，这里指的是施洗的约翰，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这是指谁呀？就是指这位耶稣，就是当这位施洗的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这个羔羊是做什么用的呢？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以前的那些人所用的牛，用的羊，所献的祭，除去罪孽，不是那些牛和羊除去了罪，而是这些牛和羊所代表的这位神的羔羊，就是这位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真正除去了世人的罪孽。所以基督徒就是被除去，被在这羔羊里边被除去罪孽的一群人。这些人不但属于神，他们也按照神的旨意活在神的面前，仿佛一个活祭一样。这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检讨我们自己的生活。既然我们是已经祭坛上的活祭了，我们面对上帝，我们是活泼的；我们面对这位主，我们是活泼的，我们是活的。但是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呢，是死的，因为献祭表达的是死。我们面对罪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活跃了。什么也不能够来吸引你，来引诱你去犯罪，什么也不能够逼迫你，好像让你去犯罪一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受捆绑，而是真正的得到了自由，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不被定罪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罪恶的，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基督徒。我们也看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十七节，这里边也是我们所看到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就是这个羔羊，他死了，他也复活了，他成了我们的赎罪祭，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就不灭亡了，罪得赦免了，然后反得永生，我们就有一天可以进入到这位神儿子的永远的荣耀当中，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的当中，成为了一个蒙拯救的人。这是基督徒。第二节，这位基督徒呢，他的心意是被更新变化的，而且会还不断的被更新，不断的被变化。我们一起来看，不是说基督徒一变过来就结束了，而是他在不断的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不断的在长，你看他不断的在长，不断的被更新。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看他好像每天都不变一样，但是别人看就变，因为他实在是变了。他不断的在，他的脸不断的被更新，因为每天都有新的营养进来，他有新的表现就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这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告诉了什么呢？这些基督徒，他们是为主而活的，按照主的命令去活的，他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传统去学的活的，他也不是按照这个世界大家怎么活我就怎么活的。所以他不，这些人是不效法这个世界的，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的。但是他们心里是不是他就不动了呢？也不是，他的心意呢是更新而变化的，他是变的。但是他变呢，不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方法去变。我们今天无论穿衣服，无论说话，今天上午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这个牧师呢是天津人，但是呢他讲话的时候呢，一口纯正的台湾口音。为什么呢？因为他到现在到台湾去宣教，所以他就随着当地的话去学。我们人呢有这样的习惯，当我们今天穿衣服的时候呢，常常我们看别人穿什么，对不对？我们吃饭的时候呢，有一次呢我们一起去陪着讲员，中国小讲员呢，我们到一个意大利店去吃饭，我们真的不知道那都是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们怎么办吗？我们都不知道点什么。 我们就看隔壁，看好了之后，选好没选好？选好了，好 ，OK。然后呢，那个人就来了，说你们点好了没有？点好了，要什么呢？那个啊，不是，边上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这里面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指到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不要向着他们去学习，他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所以我们这里基督徒要不要变化？要变化，但是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在变化，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方向去变化，不是按照这个世界人们所喜欢的所接纳的去变化。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不是讨这个世界喜悦的，不是要蒙这个世界悦纳，要被神悦纳的。所以呢，如何的心意更新变化呢？方向在哪里呢？既然不让我们对着这个世界去变化，我们对着谁变化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基督徒他要不断的去寻求神的旨意，按照神所指示的方向怎么样去更新去变化，明白？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他不是要迎合这个世界，或者是向这个世界学习，而是他会不断的去寻求这位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谁的呢？是上帝的。这里首先肯定的，这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是善良的，不是罪恶的。但是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我们指出来的方向，那是指向哪里？是指向灭亡的。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要灭亡。如果我们随着这个世界去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今天有个词很流行的，叫什么？叫与时俱进。与时俱进什么意思呢？我告诉你，就是作死的脚步。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也是使徒约翰，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这里面讲的是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一样的。不要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这个世界会把我们爱神的心夺走的，我们就不再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这边我可以赚100块钱，这边我可以要读2个小时圣经，你要做哪个呢？你爱世界就去200块钱了，你爱神的话，除非你需要这200块钱去买晚餐啊。如果你需要200块钱去买晚餐，你就去挣200块钱，然后赶紧吃饭。如果你没穷到这个份上的话，你花时间去认识神。因为这个世界，当我们今天挣200块钱的，明天魔鬼可能放20000块钱来把我们爱神的心夺去了。我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不爱神了。他讲的是真实的。但是当我们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因为凡从世界上的事儿，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勾引我们堕入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中，而这一切都是神所恨恶的，都要神要审判的，神都要将他一切都灭亡的。爱他吗？爱他就要和他一同灭亡。照着这个方向去更新变化吗？你就要和世界一同的去灭亡。所以前边保罗说，神向我们所发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是可喜悦的。为什么他要救我们免于和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善良不善良？善良。纯全不纯全？纯全。为什么纯全呢？因为是他儿子自己亲自所做成的，他没有要求我们去按照我们自己的按照他的要求努力的去拼搏，而是他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纯全不纯全？纯全。可喜悦不可喜悦？可喜悦。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了一个神的儿女。 约翰一书，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二章的15-17节这样说，为什么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才告诉我们，你要去花时间去寻求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那是永存的。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效这个世界就过去了，那么爱世界的属世界的都一同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保罗这句话的时候，配合着约翰讲的前两段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而更新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因为这些人是在基督的里边可以分别左手右手，分别善分别恶，分别永生分别永死，分别什么是善良分别什么是罪恶的这样一群人。他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和他可以看透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的结局，而不愿意去与这个世界一同灭亡的人，而他却看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这些罪人所发出了良善纯全的旨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永生之路。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查的利未记，那是神为我们亲自开通的一条路。当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当你读到上次我们讲到的利未记，当你听到当你看到那亚伦和摩西进到帐幕又出来的时候，你心有没有停止跳动？我不知道你，我停止跳动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死啊。谁能来到上帝面前？没有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都要死的。但是当摩西当亚伦他们遵着神的命令去献祭的时候，他就进到帐幕当中，并且从帐幕当中出来的，他们没有死，并且他们举手，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会幕，他们举手就给百姓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旨意，让我们今天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不去遵行呢？我们为什么不去遵守呢？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问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的，是因为我们不信。一个基督徒他的心意是更新变化的，我们今天的心意呢，常常随着这个世界变化。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追完 iPhone 5追就 iPhone 6 iPhone 7 iPhone 8，我不知道最后 i 几，它变化不变化？变化。打游戏呢也是一代接着一代就出来了，这个世界变化很快的，所以人们就跟着这个世界在不断的变化。当这样变化变化变化变化的时候呢，就没有你自己了。因为什么？就和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了。我们要变化，我们要如何的更新而变化呢？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变化。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懒惰，不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在这旨意的当中有永生，因为在这旨意当中有荣耀。我们要去寻求，我们要去查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福音呐、啊，这是福音呐、啊，这是可以开启我们眼睛的，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的，除掉我们眼睛上所蒙的油，我们心上所蒙的油的，使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个世界和它最终的结局，以及神为我们所开出这条路的结局到底是什么的。这是福音呐、啊，无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都应该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像你画一幅画，画一个人一幅画，你突然觉得说这画画得很好，就是鼻子画得难看一点，于是你把鼻子又重新的画一画，使这幅画成为一个完美。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不是在我们原有的生命当中给你改造，把你不好的拿走，然后再给你修一修补一补，成为一个改造。不，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是完全新造的人，和以前的隔绝了，以前那个怎么样，死掉了，他是一个新造的人。 们常常愿意给自己一条出路。我们希望什么呢？我又去爱这个世界，然后我又去查验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做的事情。我们试图呢，世界我也爱，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了，然后呢，神呢我也爱，为什么呢？因为我死了之后，我活着的时候世界负责，我死了的时候什么？神负责。上天靠神，下天靠世界啊，在世界靠世界嘛。但是呢，这种情况下呢，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否定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主耶稣基本上是说，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又爱世界又爱神的，因为这俩是相对的。只有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是全然一个活祭，是活在上帝的面前的，并且明白这神的旨意是纯全良善可喜悦的。这样的人他不会再去看世界的，因为他知道世界的结局到底是什么。好了，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来的人，就是按照神那个纯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怎么样招来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个做活祭的人，是谁？就是基督徒。这样的人呢，是按照他旨意被招来的，神要给他益处，要给他好处。所以呢，什么好处呢？二十九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生儿子的形象。我告诉你，生儿子的形象是什么？就是神的形象啊！我女儿很高兴的一点，她最引以为自豪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因为她长得像我。所以，你如果想让我女儿高兴嘛，你就跟她说，你长得真像你爸爸，她肯定特别高兴。所以讲到我讲到说我们有神儿子的形象模样的时候呢，就是指到有神的形象，因为这是神造人的目的，他要给他的形象给人，并且让人的形象呢能够遍满全地。什么？就是神的荣耀遍满全地，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他定下来要招我们，就在基督里把我们招了来。招了我们来之后，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在基督的宝血的洗净下，我们就称为义。有一天基督要再来，要把我们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否则你的平安从哪里来？否则你的喜乐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荣耀，我们轻看了这个荣耀。弟兄姊妹，我们是新造的人，不信主的朋友们，你要知道基督徒是个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就他就是新造的人。记住哈，这里边讲的 new creature 是个新造的，不是改良的，改良品种的，不是的，不是贴贴补补的修剪过的，不是，而是一个新的，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旧的那个人已经死掉了，都变成新的了，全新的。我们东北人叫里外三新，都是新的。说一切都是出于神，是谁做成这件事情呢？是神做成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更新改造与别人学，我学成了，我自己去修炼，不是的，而是神做成了一切的事情，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看到了，这是神自己亲自所做成的。这些人是新造的人，他们不再受罪恶的捆绑，他们拥有了真正的自由。你知道以前有一个传福音的人，以前我给一个人传福音，那个人你知道怎么跟我说吗？他说，哎呀，你可别跟我讲上帝和耶稣的事了，我现在已经这么多人管我，在家我爸我妈管我，在学校老师管我，那么多老师，几门课老师管我啊，人人都管我，你现在再弄个上帝来管我。他觉得上帝是管他， 上帝是在基督里是赐给我们自由的，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所做的一切就不是被定罪，不是引我们到灭亡，倒是相反，如果我们离开这位上帝，我们随心所欲的时候，我们效法这个世界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和这个世界一同的灭亡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呢是因为不知道不明白，但是我们呢今天知道了这个信仰呢，不是又给我们加个紧箍咒，而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让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让我们能够像一个活祭一样，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而这活在上帝的面前，按照他的旨意去活着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就是永生啊，就是荣耀啊，就是他儿子的永恒的荣耀当中的，就是不被审判，不被定罪，进入永恒的事情。我们所讲的不是有关一个好人的道德的故事，也不是一个有关个人修炼成仙的神话的，是一个关于永生和永死的事情。我们今天无论你愿意或者是不愿意，我们的里边都在更新，不断的更新，里边都在变化，只是我告诉你，我们是按照这个世界变化呢，还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更新变化呢？如果我们顺着这个世界更新去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和这世界一同灭亡。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更新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和他的儿子同享荣耀，那是他儿子的荣耀。我们要想清楚，不要轻看基督徒，你不信你不要轻看基督徒，你信的也不要轻看基督徒的名分，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永生上帝的旨意，这和我你信与不信是没有关系的。你信神也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做万事，你不信神依然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行做万事，你信罪人也是要灭亡，你不信罪人依然要灭亡，你信那些在基督里的都要得永生，你不信那些在基督里的人也要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你信吗？你如果说你信了，你一定，你今天就被更新了，此时此刻你已经被更新了。为什么？因为你认识耶稣了，你知道耶稣是将我们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脱离一切的灭亡，要进入永生的，你的心就被更新了，你就朝着神的旨意的方向更新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八节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字，是刚才我们所讲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信吗？信了你就被更新了。你说我信，你更新的表现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回去一定跪在上帝面前，你要求神赦免你的罪。但是我告诉你，当你跪在上帝的面前洗净你的罪的时候，他就一定洗净你的罪，明天早上你再来，你就是个全新的你，你就被更新了。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今天求赦免洗净了，明天再犯罪，明天犯罪之后再求赦免，赦免再洗净，完事再去犯罪，千万不要这样，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上帝不是我们的工具的。信嘛，信我们就被更新了，我们就朝着神的旨意的方向，我们就迈进了一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无论承认与不承认，我们的心都在改变，都在被更新。我们要么被这个世界更新，要么被神的旨意更新，你要哪一样呢？我们必须清醒，必须清醒，千万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你说两个我都想同时更新，那是不可能的，人不能有两个主，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来反省，贪爱这个世界就和这个世界一同灭亡，去爱我们的主就必在他的荣耀当中进入永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你竟愿意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你并且将你儿子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主，求你不但拿掉我们一切的羞耻，也求你将你儿子的荣耀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不断寻求你的旨意而活在你的旨意当中，仿佛活祭一样，而能显出你儿子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盼望你的再来，我盼望你荣耀的救恩成就的时刻，就是我们可以与你相聚，进到你荣耀当中，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一切人引诱和试探，也救我们里边一切的邪情私欲，使我们可以倾心在你面前，来寻求你，来查验你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并且能够行在这旨意当中，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